11月14号礼拜五，今天又到了我们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要跟我们谈一个比较大的话题，我们时间稍稍的多一些啊。这个题目很大，绿能科技的反对说法，不但要讲绿能科技，还得要讲反对意见。
哦，没错没错啊，我先要带进来呢，先谈一个最近呢在台湾跟在美国都算是一个知名度很大的话题书啊，所以我们在台湾也常常看到这个作者上电视。这个作者呢是我还算蛮熟悉的作者，
你出过他的书，
叫汤马斯·弗里曼啊。最近他在美国跟台湾同步出版的这本书呢叫做世界又热又平又挤啊，
嗯哼
，Hot, Flat and Crowded 啊。我呢跟很多爱读书人一样，读到他的第一本书，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以为他第一本书是世界是平的哈、啊，不是，他的第一本书呢其实上呢是在1993年出版，在美国在很多国家都很轰动的一本书、嗯、叫做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啊。我记得我当年读了这本书之后呢，我就一直把他的文笔当作新闻工作者写书的一个标杆
哦、
啊、就是说我的确到今天还是认为说他是书写的最好的新闻工作者啊、嗯、今天呢他的书写的好已经不是他文笔好，而且他非常会会包装理念，例如说把他一个理念啊用一个有点复杂的理念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句子来包装，例如说呢在这个励志车与橄榄树里面，台湾的译名叫了解全球化里面呢，它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理念叫做黄金拱门的冲突避免理论。
黄金拱门的冲突避免理论我们现在讲一下什么叫黄金拱门。
意思就是说只要两个国家都有麦当劳、嗯、两个国家就不会打仗
哦，
然后呢到了世界是平的呢，这个东西他觉得说因为麦当劳已经开太多家了，所以这个理念应该过时的、嗯、这叫做戴尔组装线的戴尔供应链的这个冲突避免理论、
哦、
意思就是说如果两个国家都在戴尔的这个供应链上面这两个国家
供应链上面、
这两个国家就不可能打起来他就说就像因为我们台湾跟中国都在这个戴尔的供应链上，所以会打起来的可能性不大啊。然后呢例如说在这新的书里面，当然他又有很多感觉很有意思的一些理念。然后呢、嗯、我说呢这个人呢今天呢一开始他今天当年呢他是以中东报道有名的，因为今天你要了解中东的话，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其实还是一个最好的入门书啊、
嗯、
很可惜台湾让他绝版了，所以大家想办法去二手书店或
网上。这个之前是在哪一个出版社出版的？
是时报出的。
哦，是时报出、嗯、他就让他绝版了。
那个译本非常好，那是然后呢这个我说可是你如果要了解中东的话、嗯、这本书还是最好的入门的书。
去跟那个旺旺的老板讲一下、嗯、他们不是接手了吗、嗯、对吧、嗯、中国时报啊、嗯、我就给他重新出一出、嗯、贝鲁特到耶路撒冷。
对，因为当年他可以说以中东报道闻名，是因为他不只会有流利的希伯来文、嗯、因为他自己是犹太人，他大学也是主投中东研究，所以他阿拉伯文也讲得非常流利、
哦
啊、那当然到了后来呢他今天已经不只是一个中东专家了，他还是个全球化专家。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呢纽约时报，因为他是纽约时报的所谓 的国际事务的专栏作家，等于是纽约时报无限的供应他的差旅费，让他可以到全世界去采访他想要采访的人。所以你看，所以我会说今天就算我们台湾或华文世界出一个文笔跟他一样好的人，跟他一样会包装理念的人，我认为也不可能像他那样子采访到那么多人，所以写得出的视野有办法像他那么大。那今天呢我要报道，我要介绍这个世界又热又平又挤呢，比较奇特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在电视上在台湾的媒体上很容易看到关于这本书的正面报道。事实上弗里曼写所有的书，特别是从了解全球化到世界是平的以后，他所有的书都有引起很强烈的批评的。
嗯哼
啊，那从前因为上一本书是我出的，然后呢，台湾的媒体上很多关于世界是平的批评啊，所以我也没有必要我自己讲、
啊，
没有必要我自己讲这样子。不、嗯、过这本书因为不是我出的，我就可以放心的讲了。
嗯、好，那你来给他争议争议。首先绿能科技在是要从他的书里面谈吗？
我先说一下哈，这个我看到我刚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因为在世界是平的里面呢他非常强调说有一个十九世纪的这个经济学家，那个人的理论到今天还是对的，那个人叫里卡多、嗯、啊，
是，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自由贸易一定还是会给所有的地方带来财富的，就算你觉得说全球化其实有压挤到你的工资啊，可是他认为其实自由贸易自由市场还是会大致上来说还是他会带来创造财富会更多啊。 他这本书呢，可以说是让一个十九世纪的另外一个经济学家，而且我们觉得他老早就应该过时的，他今天也让他还魂过来、
啊、
意思他要说这个另外一个经济学家也是对的，这个经济学家就是马尔塞斯。
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就是说呢，人类制造食物的效率、这个食物增产的这个速度永远跟不上人口增产的速度。我要说呢，他这本书其实最弱的这个环节是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他这意思就是说呢，为什么书名叫做世界又热又贫又急。事实上呢，老实说、如果不是为了让英文听起来好听的话，应该是 Hot Flat Credit 念起来会比较顺，这样子没有跟逻辑上比较顺，可是因为 Hot Flat and Credit 念起来会比较好听、所以它的书名是音节
比较，
所以书名是热贫瘠而不是贫热瘠、可是呢，书的逻辑是从贫热瘠讲起、贫呢就是世界是贫的，所以呢很多我们觉得开发中国家说比较贫穷的国家、将来都会涌出大量的中产阶级，中国啊、印度啊、俄罗斯，这样子的话他们呢，所以呢就会消耗世界更多的资源、因为要消费更多，所以要消费更多，自然要消耗更多资源、所以就会带来全球暖化。那后来呢他再讲一个、所以人口也会越来越多。我光觉得说、中产阶级产生、光中产阶级产生，女性的受教权就会提升。任何一个国家一旦中产阶级出来了，女性的受教权的提升的下一个就是人口减少了，
也就是老化问题了，反而不是，也就是少子化的问题。
对，所以我想说、他怎么会今天会讲说马尔塞斯这个理论还是对的。我会说这个不是我质疑而已，这是所有的书评，很多书评家都有质疑到这一点、今天哦，就像我们台湾有了中产阶级，女性的教育程度提高了，女性的这个就业的机会变好了，马上我们大家都自动一胎化了。将来我相信中国呢，
因为女性的自觉使得女性在社会上负担的各种分工的机会的更多，而不再只是一个生产机器，是这样吗？
不再是说女性会比较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台湾自己之所以会自动一胎化，是因为不只是女性，还包括男性、
男性也跟着
也跟着晚婚。你一旦晚婚的话，你就很难生很多小孩。
是，
就、像那个，你说大春，你到将近四十岁才结婚啊、或者说现在的女生，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的男生也好，女生也好，结婚的这个年龄一直在往后延。这个很大原因是，第一，我们也花比较多时间在读书了。从前人离开学校是22岁、23岁大学毕业，现在大家都要去念硕士，可能在中间再延毕个几年，强到是27岁、28岁才进入职场。那你常常想要在职场再拼个几年才组织家庭，
那已经快40了，
就快都是35岁。40岁在组织家庭的，这个很正常，所以当然的小孩子就会生小孩就会减少了。所以我认为今天印度孩子还生那么多，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印度现在的女性受教权一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数字哈，今天的印度的女性还有60%的文盲。
是
60%的印度女性是文盲，所以这样子当然她不生小孩她能干嘛？生小孩就是她唯一的专业，所以当然印度的那个人口还在急剧成长嘛。可是我相信，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在教育这方面啊、打压文盲这方面啊、或提升女性受教权这方面，中国是比印度做得好很多的。所以我相信中国今天就算他废除了他的一胎化政策，
大家还是可能是一胎，
没错、没错，就顶多多生一个而已。就是中国的那个就算今天废除了一胎化政策，他的生育率不会提高很多的。那至于呢俄罗斯呢，根本呢他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大量产生
啊，
他早就已经没有再生小孩了。
哎，
全世界的那个富有，就是财富在急剧增加的国家里面，俄罗斯是人口掉的最严重的、老化最严重的这样子。好，所以我说，第一个，我对于它的热贫瘠的这个瘠，我就有点质疑啊。
是。
那今天要讲它的贫，当然它世界是贫的那本书已经解释得很清楚，所以接下来的节目呢，我要来专心的讲这个热的这个效应。我要先说哈。全球在暖化，可以说是到了这两年在，而且这个暖化是真的是人为所制造的，是真的到差不多卡翠娜台风之后，全世界的舆论才转向的。
啊，
我要说呢，甚至到这个高尔的不愿面对的真相刚出来的时候啊，在很多的美国右派的媒体上，还有很多对这个电影的数据的质疑啊，就是说他们会说呢，也许呢，这个全是这个地球的温度本来就有一个大循环、小循环，所以呢，这个呢，如果说真的温度有提升的话啊，所以呢，这个不见得是人为的啊。可是呢，到了卡崔娜台风之后啊，开始呢，全世界有开始用卫星科技来真的来测量温度，海水的温度，或者说真的有用科技啊去测量南北极的冰层的厚度，现在大家没有人质疑这一点的啊。可是至于要来怎么样克服全球暖化所带来的挑战，我要说呢，这个是这个在世界上科学家到今天还是有不同的说法这样子。那今天在佛里曼的这本书又热又平又急，是一个最极端最极端的一个说法啊。我要先说呢，关于这本书最大的批评说他只采访同一种人而已。第一啊，以绿能啊与环保啊为诉求，主要诉求选票诉求的政治人物啊，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政府大量的来补助绿能科技的话会受益的那种企业经营者，他只采访这种人而已啊。那
也就是在政府补助之下成立企业，而且发挥影响能力和效能，这样的企业会受到他的
对他只采他的书里面采访的
是为什么呢？
因为呢，其实呢，你其实如果看他从前的书《世界到世界是平的》为止呢，你就会发现，佛里曼呢在环境的这方面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左派的人，而且他这本书之所以会赶在今年九月出版，很明显的是要推动，因为美国的大叔，特别是非文学的大叔，不会想要赶在这个总统大选以前出版的。可是呢，我说呢，佛里曼今天已经是一个那么有钱的人啊。那么成功的人啊，而且他2005才有一本超级畅销书，2008赶快又赶着又写着一本出来。我要说，因为佛里曼写书，他算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公车上书者。
懂了，他是要对实际的政治，有影响力。
对对对，所以我说他是这么。
但是他冲了奥巴马写的。
我会说他真的针对很多政策，例如说他是一直这么多年来他写专栏一直在提倡燃料税这样子啊。然后呢，我要说这本书还有哪里让人家觉得说太偏激嘞？他里面引用的数据其实还是高尔的好几倍。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在高尔的不愿面对的真相里面呢，高尔的电影在那个纪录片里面呢说呢，在预期本世纪之内，就是到21世纪的这个世纪之终了的时候呢，高尔的预测是地球上的海水会提升，海平面会提升6公尺。
是，
可是到了佛里曼的这本书里面，佛里曼的预测变成30公尺。就是佛里曼是高尔的5倍。
是
佛里曼就是说，当然高尔也用了科学家，也引用了科学家，佛里曼也引用了科学家，可是佛里曼就选择用那种最最最最悲观的，觉得世界马上末日要来的那种科学家这样子啊。好，那我再来说呢，其实高尔所谓的那个六公尺，在那时候电影出来之后都已经被人家批评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用联合国的数字的话，本世纪末21世纪末啊，海平面会提高多少呢？事实上是连1公尺都不到。那事实上呢，过去的这两年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卫星科技在那里在测量，在监控我们的海平面是上升还是下降。事实上在过去的两年海平面甚至是下降的。
这个很有趣。
可是
也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高尔也没有说真话。他这个。
因为这个科学家有很多说法。科学家很多说法，那高尔说未来80-90年内提升6公尺这样子，然后佛里曼就是
那佛里曼就更夸张了，
对，夸张到那个地步，30公尺的地步啊。好，
那这个是明显的从两个比较来看的一个数据，还有其他的数据或者可以可知比较的内容吗？
我要说呢，他跟我说，我要讲说佛里曼的极端是极端在这里哈。那再来我说呢，佛里曼我说他写这本书是公车上书哈。他非常要提升燃料税，他认为呢，美国人呢买这个汽油呢，给这个车子加油呢，应该每加仑要多付5块到6块美元。我看到这段的时候呢，我心里就觉得有点讽刺，因为他在书里面的另外一个地方有说呢，他呢 住的那个大房子呢，为了要想要，他是为了想要保护更多的环境，保护更多的动物，就让更多的动物有自由的空间，可以这个、嗯、可以这个来这个休养生息，所以他故意又多买了好几亩的地这样子、嗯、啊。我要怎么说这个？我看到这个燃料税，跟他买那么大的房子，他住一个超级大庄园，
是
为什么让我觉得有点讽刺嘞？因为他的书一出来，其实也跟高尔一样啊。美国因为我这种跟环保有关的书出来的时候呢，美国是一定有这个一种团体，马上开始在记录。好，你住的房子到底是消耗的是多少人的能源？
我记得高尔就被人说他家里用电用了每年要上百万，是不是？
对，而且嘛，也是把它换算成说你这样子的用电，你这样的消耗能源可以供啊，因为这些人都会讲说他们是那为非洲那些穷人着想，好，你的用这些能源可以供应多少个啊、多少个非洲的那些所谓的穷人啊，多少人的用量啊，所以呢，弗里曼被算出来的是可以供应他一个人消耗能源够40个非洲人的用量。那还有也有人呢，因为从这个弗里曼公布的这个他要去宣传新书的行程里面呢，算算看
他花了多少汽油，
对对对，他总共坐了多少飞机，坐了多少趟飞机、嗯、所以呢他就坐这些飞机总共会排放多少的二氧化碳这样子、嗯、啊。我说这个，我说这个，这些都有会人给他做统计，都有专门这种网络，可是我要说我看到他的那个房子、嗯、我想说他这么强烈的看燃料税、提倡要有燃料税，我感到的讽刺是在哪里、
嗯、哼，他的讽刺在哪里呢？我们稍后片刻先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听 Joyce 如何反对他曾经出版过的一位作者 Thomas Friedman， 他又热又平又挤这部宣扬绿能科技的书，起码有一部分的内容是宣扬这个了、
嗯、
究竟要该受到什么样的了解和质疑。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11月14号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你的前合作伙伴 Thomas Friedman 的另外一本书，现在天下出的是吧？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你要对这本书所提出来的某一些观点提出争议和看法。
我没有说要说我要 K 他，因为毕竟是我一个、嗯、
你没有说要 K 他，
我非常欣赏的一个作者。事实上，我还是很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去买这本书来看，嗯、因为的确，我说他亦是我心目中新闻报道写作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杆。
嗯、
我从看了他的书之后，看了他第一本书之后，我一直拿他来。我只要看别的新闻写作者写的书，我都拿弗里曼来比较，
来做标准、
啊、好，来做标准。好，我要说
你刚提到了一个讽刺，
对
不对？
燃料税，提升燃料税跟弗里曼住那么大的房子、啊、我要说、啊、很多国家、啊、一旦从经济从制造业转型成服务业之后、
嗯、
它的耗能一定会减少。
嗯，
我们都说呢，中国今天已经变成了这个温室效应的气体的排放大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现在在发展重工业。
嗯哼，
啊，而且或者说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啊，从那现在又发展那个重工业，当然你会变成世界的那个温室效应的大国嘛。
是，
可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是全世界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第一大国嘞？美国的那个传统产业已经没有那么多了、
嗯
几乎
爱开车，
没错，
老百姓就爱开车，
美国最大，
每个人都要开大车。
美国最大的问题呢，是他的生活风格的问题，
是他的生活文化的问题，
是他的生活文化问题、嗯、不是他的产业的类别的问题，不像中国真的是因为他的产业类别的问题。那为什么美国要开这么大车呢？我要说这个有时候是跟美国的地理条件有关、
嗯、
没办法，美国只有3亿人口，可是土地那么大，而且呢美国又跟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台湾基本上呢，我们台湾大家哦，我们台湾的高山面积占那么多、
嗯、
所以自动的在30年前的富豪心目中的豪宅是阳明山上的别墅。可是呢，如果这几年我们多那么多富豪来出来也都去阳明山盖别墅的话，我们整个阳明山国家公园就没有了。
嗯，
所以呢到了这3年来，我所谓的豪宅已经变成新一计划区那些高楼林立的地方的。可是美国为什么到现在除了少部分的纽约市的富豪之外，为什么那些富豪还是要住弗里曼这种的大庄园、
嗯、
我说很简单，是因为他们土地太大，
土地大，
而且呢平原太大、
嗯
啊、所以呢他们还可以砍掉很多森林这样子。
是
啊，然后他们没有像我们台湾那么多山。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一个地方只要它是离都会区很近这样子、
嗯、
然后呢它很容易就会常常会有美国所谓的高级豪宅区啊，虽然我们前不久看到那个，像看到那个陈志忠跟他太太啊，去美国维吉尼亚州买的那种豪宅啦，
嗯、
或者说佛里曼住的这种豪宅，
庄园
庄啊，这个庄园型的豪宅。当富豪在都市边缘盖这么大的豪宅专区的时候，更穷的人是不是要住到更远的地方去？
哎，你这也它有个排挤效应，我们没有特别讨论过这个问题。对，
对就是说，
常常
呢，富豪的这个豪宅区是在离都市开车一个钟头之内的这些地方，
嗯、
所以自动的离都市越近，因为美国人不喜欢住都市里面，
是，
因为他美国人觉得说住高楼是一件很怂的事情，这样子、嗯，他们一定要住所谓的郊区，所谓的 suburb 啊，所以呢，那些
中产阶级，尤其是比较低的中产阶级，收入比较少的中产阶级，就必须住得更远。
你就会发现，越有钱的中产阶级，嗯、因为你会发现美国的社区哈。跟台湾的社区是很不一样的，美国社区是非常阶级化的，常常住在同一个社区的就常常是同一个有钱的程度的人就住同一个社区这样子哈，所以呢你会发现离大都会越近的那些社区啊，常常它的地价房子就越昂贵、
嗯、
所以呢你就会把穷人往逼哦、逼到说
往远的地方边，
离他的工作地点更远的地方、嗯、所以呢到时候啊，如果说燃料税一抽下去的话，有钱人当然付得起啊，而且有钱也不用开那么久的车，
他的燃料税还付得少。
哎，然后呢，
对不对？
是这些穷人燃料税付的他要承受最大的负担、
嗯。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呢，我们就会想说，哎，美国为什么不能像台湾一样，你就往高的地方住嘛？因为我们知道电梯其实现在的电梯是很不耗能的，因为是靠重力来推动它高高低低的，是车子是横的移动耗能，直的移动是不耗能的。可是美国不太可能像欧洲、像英国或像我们亚洲一样往直的地方住啊。其实我会觉得说，美国如果说不要住啊、不要住平房、
嗯，
你光就盖三层楼的房子就好了，
是，
就三楼高就好了、嗯、啊，一个楼层住一户人家，其实我都觉得会大大的解决美国的耗能的问题，
嗯、
制造那么多排放效应的问题，而且美国的房的都市因为都是横向的发展，哦、
嗯
啊，每个人都住平房一层楼而已啊，而且是横向的发展，美国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很难啊建立都市的捷运网。
哎，有意思了哈。
哎，就是说穷人，
就是他大众运输就更不容易建立起来。
对，就是说他大家都住平房呢，所以呢每个城镇都是往这个横的方向的发展，不是往高的方向发展，所以呢他的人口密度太低了、
嗯、
所以自动的你就不可能
有
做捷运的、
嗯、
所以穷人也非要开车不可。
是，
这是为什么说美国啊不能啊？为什么这个像佛里曼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媒体人，提倡燃料税提倡那么多年的这个东西还是不可能过啊、
嗯？
为什么？因为它违背了大量的中下阶级、中产阶级的利益。
是
啊，那再来呢？我在看到他的这个书呢，提到说，因为他的哈、啊，他在书里面有一个非常惊悚的比喻。
嗯。
他认为呢，地球的现在呢，因为这个全球暖化的效应，因为我们实在是消耗太多石油的，
是
他在消耗太多石油，他都没有想到是他这种人住那么大庄园的原因啊。
他不往自己身上想。
对对，他认为地球的现状呢，是就好像铁达尼号已经撞到冰山了。
嗯哼。
可是呢，地球上的人还在舞厅里面跳舞，还舍不得离开舞厅。
嗯。
好、哦，他认为就地球现在的全球暖化效应已经严重到那个地步。而且呢，他在到处旅游的时候呢，他很容易看见那种让他觉得说地球要完蛋了，地球要完蛋的症候。我看到几个症候哈、
嗯，
我看到又觉得有点好笑。
嗯，
那、他要怎么说？为什么地球的这个人太多了？因为呢，例如说他在上海飞机场呢要 check out 的时候，要飞走的时候呢，那个通关的那个队伍呢排的实在是太长了。所以他这个证明说中国人口才太多了。我看到说他举的例子是上海的机场的通关的这个队伍排太长的时候，我说这是人口问题还是效率问题嘞？
嗯，
例如说呢，他在提到的是哦，莫斯科的这个机场，好、哦、的那个沿路呢，这个要塞车塞两个钟头，要去莫斯科机场的途中的时候，
嗯、
我想着说这个应该是基础建设的问题啊。我相信他只要盖一个机场捷运的话，那个塞车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就跟我们去那个桃园中正机场一样啊。然后呢，而且呢，我觉得说，哎，讲人口效应，我都觉得重点还是女子的受教权。 只要女人的受教育的权利啊，这个可以提升的话，自动的就没有人口，我们不止没有人口爆炸问题，而且还会有人口减少，还会有少子化的危机，还会有社会老化的危机啊。那再来呢，弗里曼这本书最让人家争议的一点，就是说政府应该如何来帮助绿能科技。
来，政府到底应该不应该，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还有，如果要帮，该怎么帮？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Joyce 跟我们讨论 Thomas Friedman 他的一本书，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以及其中所涉及的绿能科技和反对的说法。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11月14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 ，Joyce。
好，那现在呢，我要来讲到世界又热又平又挤哦，最引人争议的不是一点哦，我忘了还有另外一点，是两点地方了。
好，
一个呢是关于说呢，他认为呢，政府呢应该要补贴啊。补贴民间呢，
绿能科技
的绿能科技啊，这个比喻呢，这个马上呢就很多人出来反对啊。我曾经在这个节目中介绍过一个很有现在很有名，我想可能是安徒生跟那个齐克果之后，丹麦给世界上贡献的一个最有名的知识分子，他的名字呢叫做伯恩。龙伯格，我记得我曾经在这个节目中介绍过他的一个这个完全质疑环保政策、环保的人士说法的一个观点啊。他提到一个哥本哈根共识，就是说，其实世界上很多问题，环境不是唯一的一个，应该把所有的问题的成本跟效益、解决方案、人本效益来比较，我们再来想想看哪一个东西最值得投资的，
哪个东西有先决性啊。
好，那这龙伯格呢，在批评世界又热又平又挤这本书的时候，他举了一个很妙的比喻，因为呢，如果是弗里曼提倡的这个政策的话呢，是政府应该砸大钱下去补助我们人呢，例如说在我们家家户户要换太阳能板啊，
是，
或者说呢，很多地方要装风力发电机啊，政府都应该投钱下去哈。他说呢，龙伯格说法说，当然政府如果是投钱直接投入研发就是投入一个例如说绿能科技的研发中心的话然后呢聘请很多科学家来做研发的话呢，这个他没意见，而且他也觉得这个是政府应该做的，或者说呢，政府来设定标准你这个工厂你这个地区现在呢每次的这个温室效应的那个气体排放量多少，如何给你定下一个标准，将来要如何降低这是政府可以做的。可是政府要来扭曲市场，这是另外一回事。
哎，那就是政府介入市场。
政府来扭曲市场，所以他举一个例我们都知道呢，我们今天呢家家户户或每个公司很多员工一个人一台电脑，甚至一个人两台三台电脑，对我们的生产力是一大提升。可是呢 PC 就个人电脑这个东西变成可以量产，而且变成人人都买得起，我们知道要等到1980年1981年左右，
是
然后呢他说呢，弗里曼所提倡的这个绿能科技的补助计划，就好像是说在当年50-60年代电脑还大得不得了只有大公司，或者说呢，只有那种这个国防科技研究室才买得起的时候，
他主张政府补贴每个人买这个大电脑，
政府就要补贴每一个人来买大电脑。
他不是买后来的 PC
那他再说说看，他说我们再想想看，假设如果说回到回到1976年这个呢，因为弗里曼有这样讲因为弗里曼对他这个大补贴计划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激昂的这个来提倡的，所以呢，弗里曼在这本书里面，我还说还有另外一个让我们觉得呢很争议的地方。他说呢，为什么大家不听我的话？这个计划就那么好这样子，而且呢，只要呢我们可以减少对外国的石油，只要美国可以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打击伊朗，我们也可以让中东民主化，我们也可以让普丁不要那么这个，不要那样到处呛虾，不要让他们得意洋洋。所以我们
意思就是说，美国人反而不向你们买油了，
对呀、我们美国
还要拿这个当一个战略手段。
对，就是说政府来补贴替代能源是可以造成这么多好处的。所以呢，他还在书里面甚至有一张中文的标题改的，可是英文的标题是叫做 China for one day， 为什么我们美国不能学习中国来搞一天威权，来威权一天就是说这个让这个国会呢不要去理那些反对人士怎么讲，反正我就是一天之内通过我所有这些绿能的这个 减碳的这些所有的政策啊，只要一天就好了，就是美国只要威权一天就好了，因为他觉得美国就是太民主，所以呢这些环保的政策才都没有办法通过啊。然后这位丹麦科学家有一个很妙的比喻的，他说我们来想想看，如果在1976年的时候我们也来给美国在 China for one day 来一天这样子，让他可以通过他那时候他觉得正确的能源科技的话啊，我们知道在1976年的时候，那时候都觉得全美国呢，那时候全世界的共同认知是天然气，全世界的天然气都快要用完了，
是，
哎，所以呢美国是不是那时候如果说来 China for one day 来一天来实行威权的话，美国的政府是不是马上那天开始就是通过一个法令让全美国都不可以再使用天然气，来改用别的替代能源啊。那现在问题又来了，如果说今天我们呢没有这个天然气的话，可是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的，天然气跟石油跟煤比起来，天然气反而是最干净的，而且呢今天的欧洲就是为了要配合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为了要减少它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量，
是，
所以它在大量的减少火力发电，就是它不用煤，改买天然气。
嗯哼，
买天然气，买谁的天然气呢？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哦，所以呢，才让普丁变得今天变得说这样子在世界上耀武扬威。
嗯，
因为有时候他这个弗里曼被批评说，你把很多东西简化了，用的太单纯了。好，那弗里曼甚至还有里面还有一句话，他觉得说因为大家都不听他的话哈，所以呢他觉得很着急，他说呢他也巴不得美国能够再多来几个卡崔娜台风，多打击几个美国的都市
城市。这就已经 露出非常狰狞的右派面目了。
好，
不是，难道不是？
没有吗？这是有左派面目哈。我看到
不，那如果说能够对灾难有这样大的期待的话，
我这时候呢我想到一个Michael Crichton 克莱敦几年前的一本畅销小说，我那时候看到那个畅销小说的剧情的时候，我笑了出来，我想说怎么有这么神经病的想象。那个畅销小说在台湾有翻译叫做恐惧之邦，
是恐惧之邦，
远流出的译者是鼎鼎大名的红蓝。恐惧之邦里面
我们的朋友唐湘龙好喜欢这本书，
恐惧之邦呢，我那时候我觉得它剧情很扯，原因就是呢它里面讲的就是环保团体的负责人，因为很着急美国的人都不重视环保，
对了，他就来下手了。
所以呢他要跟恐怖分子合作，要来制造一个环境的大灾难。他觉得只要环境的大灾难可以发生几个环境大灾难的话，马上呢全美国人都会来重视环境的问题。我现在想说天哪，弗里曼今天竟然变成了恐惧之邦里面那种的巴不得能够多几个大灾难出现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在恐惧之邦里面也有一个角色因为很多人马上看到那个角色就想到说他影射的是好莱坞的大明星。好莱坞的大明星呢，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这个环保这个环境运动环保运动的最前线常常有很多这个好莱坞的大明星，可是好莱坞的大明星来支持环境运动，那是最讽刺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好莱坞那些大明星呢都住那种豪宅，而且那个豪宅照理说它的正常的生态环境应该是沙漠，因为我们知道洛杉矶附近都是沙漠，可是好莱坞这些大明星呢他们的豪宅呢都要有很大的草坪，大草坪是最消耗水的，而且呢他们都要有游泳池，然后呢所以他们就是一个消费浪费文化的代表人，可是呢他们又到处来提倡节能减碳，意思就是说我浪费没关系，只要我嘴巴是说我是节能减碳的我可以一边拼命的浪费，拼命浪费能源，嘴巴来拼命的，然后嘴巴拼命讲我节能减碳，这样子可以减少他的罪恶感，作为环境作为一种心理，
但是不能减少他的罪恶是吧，
来可以来做一种心理补偿效应可是我要说我时间不够了，其实美国现在已经有一个新的字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东西很多消费行为本身就不是节能减碳的可是很多商品呢因为现在节能减碳已经变成大热门，所以现在已经出了一个新的字叫做 greenwashing 一个字面一个东西本来就是非常浪费的，可是他拼命给他漂白漂绿漂绿
greenwashing
所以呢现在呢挪威已经定了一个新的法律例如说你是汽车好了基本上开车这个东西就是不节能减碳的，
是，
所以任何车子都不能标榜它节能减碳。
哦，广告上就不行。
对，
我这个酒喝了以后，能够怎么样？能够
就是杜绝所有的广告商品的漂绿效应。
我学了一个字 ，greenwashing。非常感谢 Joyce， 我们再过两个礼拜再来谈。